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84回。听到韩立忽然冷漠的一问，这个女人赶紧解释：“
前辈，请放心，祖母临终前交代过，此事不可外传第二人耳中，就是怕会给前辈造成什么麻烦。妾身一直谨守此事，没有向夫君和犬子说过分毫啊。”
夫人似乎知道韩立在担心什么，急忙开口解释道：“在下也知道夫人不会乱说此事的，那韩某就先去祭拜一下新小姐二人的灵位，然后我就告辞了。”韩立点点头，满意的站了起来。“
哎呦，前辈，您这就要走啊？我看不如多待一会儿，在下夫君和犬子不久就……”
夫人同样起身，口中说着挽留的言语，但是扑通一声，身后白光一闪，他就人事不知的翻身倒地。韩立似乎早有防备，衣袖一甩，一片霞光从袖中喷出，正好将他轻轻的托住。这个时候，在妇人身后的白光一脸，白影闪动，银月化身的小狐蓦然出现在了这里。他两只乌黑的眼珠子滴溜溜的转了好几圈，露出了一副嬉皮笑脸的神情。“
哎，主人，为什么让我突然出手弄昏此女啊？莫非这女人有什么不妥，还是主人看上了她呀？”“
胡说什么呀，此女没什么不妥，和我也算是有一些渊源了，但是今天见过我们的一些记忆，还是要悄悄抹去的好，否则无意中走漏了什么风声，不但我会麻烦，她自己也会招惹杀身之祸呀。”
韩立冷哼一声，没有好气地说道，随后他就不再说什么，脸上清气一闪，单手五指张开的按在了妇人的头上，开始施展一种玄阴经上记载的梦引术秘功，将相关的一些记忆加以封印和篡改，让此女只以为今日遇见了一位大方的前辈高人，得以侥幸的赐予筑基丹和一些丹药，和韩立相关的记忆全都被封印了起来。这改动他人神识的秘术，自然远非控神术和当初的无忧针望尘丹可以相比的，除非是修为远在韩立之上的修士亲自施法解术，否则根本无术可解。不过此法术也只有在两者修为相差太大情况下才能施展，否则一个不好受术之人就会神识受损。这韩立啊，也是看着女人修为太低了，才放心的施展此术。足足过了一刻钟之后，韩立才施展完毕，妇人仍然是昏睡不醒着。将她完好的放到椅子上，韩立就趁此机会到有心如阴齐云霄灵位的阁楼上，好好的拜祭了一番二人，将富家老祖的首级化为灰烬，才悄悄的离开了这里。
哎，主人，他给你的是什么东西啊？看那样子，您好像对此很看重啊。
银月重新化为了灵气，在韩立的脑中好奇的问道：“
哦，那是一本蛮荒时期的阵法典籍书。”里面具有几种上古时期的深奥大阵，以我现在的阵法造诣，短时间之内无法领悟的。但是除了阵法之外，最后还记载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秘功，我看了看，觉得很有意思呀。
韩立在高空中飞遁前进，口中慢悠悠地说道：“
秘功？
以主人现在的见识和那全本的玄阴经，还能有什么秘功让主人也感兴趣的呀？”银月娇笑着，可这话里边的好奇之意却浓了三分。
赫赫有名的神通一气化三清，你有没有听说过呀？
韩立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道：
什么？里面记载的难道是这道门的第一玄功？
音乐轻笑声戛然而止，声音有些兴奋地颤抖起来：
当然不是了。
啊，那主人为什么要提及此道门的神通？难道你故意要戏耍我吗？我说这如此逆天的秘术，道门怎么会轻易的外流呢？就是道门自己都不知道失传了没有。
玉简记载的秘功啊，虽然不是一气化三清的玄功，但是却也是一种类似的魔道神通，叫做玄木化鹰大法。韩立原本淡淡的神情忽然变得有些古怪，眼睛里边隐隐约约的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玄木化鹰大法，这是什么功法呀？我好像从来没听说过呀。
音乐一愣，有些惊疑道：
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功法，但是这个功法却是货真价实的培养第二元神秘术，甚至呢可以催育出第二元婴出来。
韩磊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郑重了起来：
第二元婴？真的假的呀？
此功法真能做到这样，那即使不如一气化三清，也是差不多级别的大神通功法了。
音乐闻言重新振奋起来，韩立的神通越大，离他的目标也越近一些。
是不是真的还不知道，必须回到洛云宗仔细的钻研一番。不过玉简前面记载的法阵却是货真价实的上古大阵啊，和他们复制在同一玉简内应该不假才是。
韩立心情略一激荡之后，声音重新恢复了冷静：
哎呀，竟有人将此功法直接送到主人面前，看来主人的机缘造化还真是不错。不过魔道秘功虽然威力不下于道门秘术，也比较好修炼一些，但总带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急功好利的性质，留有不少的弊端。神通越大的功法就越明显，主人回去可要好好的看看这个功法有什么不妥之处啊。
音乐想起了什么似的出言提醒：
哎，这个我也知道，自然会小心的，若是真有不当之处，我也不会去修炼的。
韩立非常清醒地答道。
音乐听了韩立这话，顿时安心下来，但是随后他又有点好奇地问道：
主人，现在飞遁的方向似乎不是西国呀，现在不打算回洛云宗吗？
我们暂时不回西国，既然都到了这里，我打算去越国看看，毕竟我当年就出身此国，有些尘缘俗事还是要做一个了断的，否则心境上总有一丝牵挂，不利于我以后的修为精进呀。
韩立叹了一口气，坦然说道：
嗯，这样做也好，到了主人的境界，只有彻底斩断了俗世中的牵挂，才能真正追求无上大道。
音乐默然了一会儿，赞同说道：
好了好了，废话少说吧，我要全力赶路。
韩立冷冷说完这话，就不打算再和银月说下去了，身形突然化为了一道青红，比以前快数倍的遁速破空而去，眨眼之间就不见了踪影。
韩立并不知道，就在离他万里之外的地方，几名绿衫修士正在一处密林中悄悄地商量着什么，人人脸上都是惶恐之色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怎么吧？啊，又是好几天过去了，还是一点灵婴的消息都没有。这要是真是三个月找不回那灵婴，这宗内恐怕要派执法使来了。
一名看似威猛的汉子此刻焦虑至极地向其他几个人说道：
那边让我们三个月找回岩鹰的话语，应该是师祖的气话罢了。毕竟谁都知道，那至木灵鹰一旦摆脱了禁制，根本不是我们这几个什么筑基期修士可以重新禁制的。但若是连灵鹰下落都一丝线索没有，我们恐怕真要大祸临头喽。
另一位面目阴寒的中年儒生脸沉似水的同样说道：
可灵婴逃脱之事，他根本不关我等几人之事啊，是那负责看守灵婴的宁师叔把我们几个晚辈都支开，妄自抗命，想私自融合灵婴，才被反噬而死。我们几个人赶到的时候，灵婴早已不见了踪影。我们手中虽然有克制和追踪他的法器，但是灵婴遁速太快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追上他呀。况且现在灵婴被禁制隔离了，我们更是丝毫感应都没有啊。
一位相貌普通的绿衫女子有些惶恐地分辨道：
哼，这话呀，师妹啊，你留着给要到来的执法使说好喽。不过好在听韩师叔和柳师叔会来支援我们，以这两位师叔的木灵根和修为，即使灵婴被禁制，应该也有办法寻到的。不过我倒有一些好奇了，至木灵婴如此凶悍的东西，怎么可能有人在没有特制法器克制情况下也能够禁制此凶物呢？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好了，不管什么禁制的灵婴，我们现在只能找此人的下落，就可以保住小命。梅亭那边传音过来，矿石族会亲自出手吗？
最后一名两眉微黄的老者冷冷地说道：
二师兄说的对啊，我们现在能他妈保住小命就算不错了，但是偏偏中途的一处传送阵坏了，两位师叔必须凭空飞行两日路程才能到达下一个本宗控制的传送阵，传送到咱们这儿来。
啊，算算时间，应该就在这一两天吧。
在这期间，那禁制灵婴的修士会不会离开元武国到其他国家去啊？毕竟我们对此人到底是哪国人还丝毫不知呢。
大汉眉头一皱，露出了担心之色。
几位师弟不知道了吧，韩流两位师叔才是定下的融合灵婴的候选之人，他们许多年前就专门修炼一种专为此做准备的秘功，即使离得再远也能感应灵婴所在的方向，那禁制了的灵婴修士绝逃不出两位师叔的感应的。
老者阴沉的似乎对此很有信心。一听老者此言呐，其他三人神色一缓，都略微的松了一口气。但是儒生目中金光闪动之后，有一些不肯定的疑惑说：
不过这禁制至木灵婴之人会不会和灭杀了富家满门的那名修士是同一个人呢？否则怎么如此凑巧啊？灵婴消失的地方就在富家附近，几天之后富家就被灭族了，害得我们借助富家力量的计划也泡汤了。不会那个人也知道我们和富家有点关系，故意下此狠手的吧？
九师弟，你想的太多了。
对方怎么会如此神通广大，知道我们玉灵宗和傅家的那点关系呢？我看呀，十有八九是巧合。不过这在一个地方同时出现两个元婴期老怪物，的确有点不太可能，说不定真是同一修士所为呀。女子先是摇摇头，但随后分析一下之后也有点将信将疑起来。哼，什么同一人所为，能否给我二人听听呀？一句娇柔的年轻女子的话语声懒洋洋的从一棵大树后传出，接着白影闪动，两名身材妙曼的白衣女子肩并肩的出现在了几个人眼前。
啊，柳师叔，韩师叔，
这四名绿衫修士一见白衣女子就是一惊啊，随后面带恭敬之色的齐声躬身施礼。好了好了，不用多礼了，你们刚才的谈话我和柳师妹听到了些许，给我二人重新讲一遍，越详细越好。眼睛大大的面容苍白瘦弱的女子轻柔说道，这个女人呢，正是韩立当年有过数面之缘的韩云芝。虽然说面容和以前一般无二，但是那身材呀却远非以前的单薄瘦弱，而变得丰满凹凸起来，完全成为了一名风姿迷人的美貌女修，修为呢更是突飞猛进，已经到了结丹初期的样子。
多谢韩师叔失职，谨遵师叔之命。
老者是这四名绿衫修士的为首之人，代表其他三人恭敬地说道。韩云芝微笑着点了点头，几步上前，随意找了一处干净之地就盘膝坐下。
哎呀，你们几个人的罪责可不轻啊，真的找不回灵婴，恐怕你们师父也不好为你们求情的。另一位柳眉凤眸几分慵懒模样的妙龄女子则轻笑着说道，
师侄啊，也知道此次罪责难逃，不过这一次我等几个还真的是有些冤枉的呀，还望两位师叔能向师祖美言几句啊。
老者苦笑一声，带着几分恳求之色。
哦，那就两件事情一起说吧。那禁止灵婴之人远在万里之外，我们一时半刻是没有办法追上对方的，倒也不急于这一时
啊。是，这要从宁师叔和我等几个人带着灵婴经过昆木山时说起。
老者恭敬的详细的讲起了灵婴逃脱、灵婴被禁和傅家满门均被灭之事。韩云芝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异常之色，仿佛啊，这心里边早有了主意。倒是另一名姓柳的女子目光闪动不定，脸上不时地露出好奇之色，对老者所说颇感兴趣的样子。元武国和越国的交界之处，韩立青色遁光一闪，就进入了越国境内。现在的越国按照他得到的消息，已经完全是鬼灵门的天下，而鬼灵门在此的总坛呢，就是当年偃月宗的宗门所在，而黄风谷昔日所在的太岳山脉也成了鬼灵门的一处分坛而已啊。韩立进入越国之后，马上认准了方向，直奔太岳山脉而去。虽说是修仙者，可是他心里边多少还是有一丝怀旧之情的。不过韩立没有料到的是，他此次的怀旧之旅会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序幕开篇。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85回。